欢迎收听彩票道，我是小爱。今天我们要聊聊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这次咱们聊点啥？
欢迎大家，这次我们确实有好东西要分享。我挑了五篇新鲜出炉的论文，涵盖了 AI 在效率提升、模型设计和法律伦理等多个维度的突破。咱们今天的目标是让大家听完后既觉得有趣，又能有所启发。准备好了吗？
太好了，那就从第一个话题开始吧。我听说有个叫 Lion 的东西能让 AI 训练更快，还能处理更长的序列，这是啥黑科技？
你说的是 Linear Attention for Efficient Bidirectional Sequence Modeling 这篇论文。简单来说，研究者们发明了一个叫 Lion 的框架，它能让 AI 在处理双向序列任务时既快又省内存。想象一下，你在读一本书，想同时理解前后文。传统的 Transformer 模型虽然很聪明，但训练时需要大量计算资源，推理时内存也吃不消。而 Lion 呢，把复杂的注意力机制转化成了一个双向循环神经网络的形式，既能像 Transformer 那样并行训练，又能像循环神经网络那样高效推理。
听起来像是把两种技术的优点合二为一了，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对，核心在于线性注意力。传统的 Transformer 用的是 Softmax 注意力计算量随着序列长度平方增长，而线性注意力把这个复杂度降到了线性级别。Lion 框架还设计了三种变体，比如 LionD 和 LionS， 分别从别的模型中吸取灵感，优化了不同的任务场景。实验结果很亮眼，比如在图像分类任务中， Lion 的训练速度比一些现有模型快了9倍，还能处理更长的序列，比如高清图像或长篇文章。
这也太夸张了，那它会不会牺牲精度呢？
这正是 Lion 的厉害之处，它在性能上跟传统 Transformer 和状态空间模型差不多，甚至有些任务还略胜一筹。研究者还提供了一个叫 Lion Chunk 的策略，可以根据设备资源灵活调整速度和内存的平衡，可以说这是个兼顾效率和效果的解决方案，特别适合未来在手机或边缘设备上跑 AI 模型。
听你这么一说，我已经在畅想手机 AI 变得更快更聪明了。下一个话题呢，
咱们聊聊 Low Rank Bias, Weight Decay and Model Merging in Neural Networks。 这篇论文研究了神经网络训练中的一个隐藏规律，权重衰减会让模型的权重矩阵变得低质，也就是更简单更紧凑。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方法，把两个不同任务上训练的模型权重直接加起来，居然能合并成一个既能干老任务又能干新任务的模型。
等等，权重直接加起来，这听起来像是把两份菜谱混在一起还能做出好菜。
类比很形象，其实这里有个前提，这两个模型的在正交的数据集上训练，意思是他们学的知识的尽量不重叠。比如一个模型学时尚分类，一个学动物识别。研究者发现，只要数据分布差异够大，简单相加就能保留两者的能力。这背后靠的是权重衰减带来的低质结构，让模型参数更有条理，更容易组合。
那这个方法有什么实际用处吗？
用处可大了。比如在现实中，我们可能有针对不同领域的 AI 模型，像医疗、法律、教育，如果能简单的把它们叠加起来，就不用重新训练一个大模型，既省时间又省资源。研究者在小型网络和大型语言模型上都验证了这个方法效果很不错。
这让我想到乐高积木拼起来就能用，太巧妙了。接下来呢，
第三个话题是 Between Circuits and Chomsky， 讲的是用形式语言预训练来提升自然语言模型的效率。想象一下，在教 AI 学中文前，先让他玩一种数学语言游戏，结果他学中文时居然能少用1/3的数据就达到同样水平。
数学语言那跟中文有什么关系？
这里的形式语言是一种叫 K-ShuffleDict 的结构化语言，有点像括号配对的进阶版。它在模拟自然语言中的层次结构，比如句子的主谓宾关系。研究者发现，先让 Transformer 模型学这种语言，再学自然语言，数据效率提升了33%，而且语法理解也更强。他们还发现 AI 在形式语言中学到的注意力头在自然语言任务里还能接着用，像是提前打好了基础。
这有点像先学拼音再学汉字的感觉。那为什么这种方法有效呢？
关键在于层次结构和可学习性的平衡。形式语言的既有足够的复杂度来模仿自然语言，又的是 Transformer 能学会的， K-ShuffleDict 恰好满足这个条件。这也启发我们未来训练大模型时，或许可以用类似的预热方式来省资源。
真有意思。那第四个话题呢？
第四篇是 Interrogating LLM Design Under a Fair Learning Doctrine， 聊的是大语言模型和版权的交集。研究者提出一个公平学习原则，意思是训练 AI 时不能让它过度记住版权数据。他们用一个叫 PyTheA 的开源模型做实验，发现一个意外结果，多重复训练某些数据并不会明显增加 AI 的记忆量。
这不挺反常识的吗？我还以为多喂点数据 AI 就记得更多。
对，这确实挺意外的。他们用因果分析发现重复数据的影响没那么大，反而是训练过程的设计更关键。他们还建议法律上应该关注 AI 的训练结构，而不只是看输出结果，这样才能更好地平衡创新和版权保护。
这让我想到 AI 开发者和法律专家的一起努力了。最后一个话题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 fast debiasing of the Lasso estimator。 Lasso 是个经典的回归算法，但它有偏差。以前修正偏差得靠复杂的迭代计算，这篇论文找到了一种闭式解，直接算出来速度快了好多倍，还保证结果唯一。
闭式解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很高大上。
简单说就是一个公式能直接得出答案，不用一步步试错。比如你解个数学题，以前的用计算机慢慢算，现在直接套公式就行。这对高维数据分析特别有用，像金融预测、基因研究这种需要快速处理的场景。
明白了，就是让复杂问题变简单了。这五篇研究真是各有亮点，你觉得哪一点最让人眼前一亮？
我个人最喜欢 Lion 的效率突破和模型合并的反直觉思路，效率提升能让 AI 更快走进生活，而模型合并则展示了 AI 设计的创造性潜力。你呢，小爱？
我挺喜欢形式语言预训练那篇，感觉像是给 AI 开了个外挂，既省力又有新意。好了，今天的太快报就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拜拜。